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中晚上好。我们今天来，今天我们不讲整个市场，这个市场还是非常不错，对吧？我看昨天这两天最夸张的就是 Solana 和 FTT 了， Solana 都到60几刀了，眼睁睁看它从20几刀涨到60几刀，对吧？不敢上车啊。说实话 ，Solana 涨这么多呢，也是在意料之中啊，情理之外的一件事情。这个怎么说？就是 Solana 呢是一个很明显，它的有很多庄家和有很多资本很喜欢的一个币啊。我们从当年从2刀直接拉到250刀就可以看到，啊，所以像大家就是看到 Solana 之后呢，你应该去看它的本质啊，不是说它现在生态有多么牛逼啊，现在没什么生态，对吧？ Solana 生态几乎都死掉了，你去研究一下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创新啊，我没有听到什么 Solana 有太多的创新啊，也不是说它那个什么程序员社区啊 有多么的庞大，对吧？当然他们也在做啊，但是呢它就是会拉盘啊，这个就是资本的加持啊，就是资本是非常重要的，很明显资本是非常喜欢这个币的，对吧？资本是非常喜欢这个币的，当然资本的拉盘不可能无限拉盘啊，他们的往往拉盘是帮助他们出货啊，他们手上有很多的币啊，他们要出货啊，所以就是追高这种币呢是比较危险的，当然你做个短线什么的是有可以啊，但是去追的话要长线持有的话就是比较危险的，对吧？而相对应的 Chainlink 呢就不是啊，相反的 Chainlink 是非常稳扎稳打的，对吧？他们确实是不管牛熊啊都在做事情啊，他们对币价呢，他们团队对币价也不是特别敏感，对吧？而且 Chainlink 相对 Solana 来说呢是一个老币了啊，基本上资本该解锁的都解锁了啊，该抛的也抛了，经过两轮牛市了，对吧？Chainlink是2018年发的币啊， Solana 是2020年发的币啊，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区别的，有很多区别的，对吧？好，那资本喜欢的币不光只有 Solana， 对吧？还有很多啊，像 Avalanche 资本也很喜欢的啊，大家也可以关注 Avalanche 相对来说没怎么涨，对吧？近期还爆出了他裁员了，对吧？那裁员也是很正常的啊，裁员也是很正常。还有什么波卡啊？波卡其实资本没有特别的喜欢啊。虽然是 Gavin Wood 在中国人心中是封神啊，以太坊联合创始人。其实波卡在上一波牛市当中拉的没有这么的凶嘛。Avalanche 其实资本是很喜欢的，对吧？我们可以看一下 Tom， 看不出啊。不太好看通 Cosmos， 你看就资本不就不是特别喜欢 Cosmos， 对吧？不怎么拉盘的 Aptos 这种看不出啊，太新了，看不太出。我们还是要继续去观察它的本质。资本喜欢拉盘的币就拉起来很疯狂，他们拉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出货的。昨天最夸张的就这个 Celestia 和 Tia，对吧？空头拿到的话现在可以慢慢出了，对吧？这个肯定就是资本的拉盘啊。但是它还有一波可以上韩国交易所啊，上韩国交易所。好，那这个视频我们主要是讲 Bitcoin 啊，最近一直在研究 Bitcoin 生态，那 Bitcoin 到底能在 Bitcoin 做些什么，有什么新的东西，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是一个一系列，对吧？因为东西很多啊，这个一个一系列的东西。说实话比特币我也有一些，对吧？但是基本上就hold住啊，也没什么想法。但是最近这一年啊，就比特币有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其实回过头来看啊，比特币确实也有不大不小的一些升级，对吧？不大不小的升级。好，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如果你5年前的买了一个 Bitcoin 和100个以太啊，5年前大概没多少钱吧，大概1-2万 U， 对吧？2万 U， 可能5万 U 吧。 当初大概 Bitcoin 1万 U 吧，五年前可能1万都不到，几千 U 吧，对吧？大概2-3万 U 就可以买了啊，放在你的钱包里，但是你的私钥不小心丢了，对吧？然后20年后啊，过了20年后，对吧？过了20年后，哎，你在一个盒子里面找到你的私钥，对吧？写在了你的初恋情书上面。那请问啊，哪些币能够提走，对吧？这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哪些币能够提走啊？那如果你能够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就说明对整个区块链还是非常懂的啊，非常懂。那我们来回答一下，当然有各种各样回答方式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对吧？那如果你是直接取的话啊，你100%以太是拿不走的，对吧？以太是拿不走的，但比特币你是可以拿走的。但是你说你去升级你的钱包或者怎么样的，对吧？看不同的钱包啊，那有可能就可以都可以拿走，对吧？但我想表达的是，比特币是肯定可以拿走的，那以太啊可能就拿不走。那有很多人说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在你去研究当中啊，就发现了啊，比特币和以太他们两个人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对吧？虽然以太现在市值也非常的大，对吧？有2500亿，对吧？一个是7200亿，一个是2500亿啊，差了大概5000亿的样子。但是比特币和以太整个structure 啊，就是整个背后的开发的维护团队啊，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比特币基金会啊？没有，对吧？但我们可以经常听到 Ethereum Foundation 啊，以太坊基金会，对吧？你有没有听到过比特币有一个什么，对吧？什么神啊？只听过什么比特币耶稣，对吧？但是现在已经不流行了，这种就老人了，对吧？已经不流行了，对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我们一直有 V 神啊，这个 V 神从以太坊开始啊，创立啊，到现在啊，都是整个以太坊的龙头，对吧？以太坊的龙头，就最有威信的人啊，就最有威信的人，就最大的领导人啊，就这么公司的老板，对吧？或者最有威信的人啊，不光只是精神领袖啊，他还经常贡献很多好的 idea，对吧？那这就要讲到啊，一个hard fork 和 soft fork 的一个问题啊，硬分叉和软分叉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研究之后，我们发现，在比特币在过去从2008年啊，比特币中本聪写了白皮书，到现在啊，15年过去了，对吧？15年过去了，比特币在历史的长河中啊，最长的一个币，对吧？加密货币的鼻祖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硬分叉啊，从来没有过。你的硬分叉都是人家强行去硬分叉，对吧？什么 Bitcoin Cash 啊？什么 BSV 啊，这是人家啊强行要去争夺那个去分叉。那比特币不会自己因为自己的技术的问题啊，自己的发展的问题去硬分叉啊。比特币在整个长河当中呢，有过几次啊软分叉，我们到时候来看啊，什么叫做 soft fork 软分叉。而以太坊不一样，对吧？以太坊就是最近的一次啊，就是可以看到。最近的一次就是那个，POW 转 POS，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从之前的 Proof of Work 到 Proof of Stake，那这个就造成硬分叉，对吧？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不兼容的代码啊。那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硬分叉，什么叫讲软分叉。其实非常容易理解，硬分叉就是。以太坊为例，对吧？从 Proof of Work 转向 Proof of Stake，你运行的这个 Node 的这个 software 这个代码啊，是两套代码，就是不兼容的啊。你要么 run 代码 A，对吧？要么 run 代码 B 啊。你 run 了代码 B 呢，你的以太坊呢就变成了 Proof of Stake，就兼容了 Proof of Stake。你 run 代码 A 呢，还是原来的 Proof of W 的这个以太坊，对吧？所以说呢，在这个 proof of W 转 proof of stake 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很多的分叉啊，包括宝二爷他们天天买的那个 ETHW 啊，就是硬生生的分叉出来了，对吧？分叉出来，这个就叫硬分叉啊。但是在 ETHW 的转 ETH， 从 POW 转 POS 的时候呢，很明显啊 ，V 神说啊，我们必须转 Proof of Stake， 对吧？因为这是我们、以太坊从一开始在白皮书就写的啊，所以大家所有的矿工啊一定要支持，对吧？它有一呼百应的效果啊，几乎最后有的人不情愿啊，但是几乎还是有很多人啊都转了过去。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样是为整个以太的未来发展生态更加好啊，包括以太啊它的开发相对比特币来说也是非常的快啊，对吧？之前的 EIP 159对吧，这个 gas fee 啊现在开始 burn 币了啊，到后面的4844坎昆对吧，要准备引入这个 blob 啊，支持更好的 layer 2啊，这个都是在以太坊生态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以太坊有很多新的东西对吧，新的东西啊，这就引发了这个 hard fork 啊。而 soft fork 呢是软分叉啊。什么叫做软分叉？软分叉就是所有的节点的维护者啊，或者是矿工，或者是、跑节点的人，对吧？矿工是挖矿的，对吧？来保证网络的安全啊。节点的人呢，就是比如说啊，你要搞一个钱包的 service 啊，叫跑节点，对吧？跑节点的人啊，你不需要啊，没有强行规定你一定要去升级你的代码啊，升级你的客户端，对吧？或升级你的节点。才能够啊继续来跑这个 Bitcoin 这个 network， 对吧？不需要啊，你不升级也可以，你不升级呢就没有最新的一些feature， 对吧？就没有最新的一些好的一些东西你不能用啊，但是整个网络呢还是兼容的，还能够跑啊。就比如说啊，我们在2017年有个 SegWit 的升级啊，这个是个软分叉，对吧？你不跑也可以啊，你不升级你的 client 也可以。你就没有 Segway 这个功能啊，你的 gas fee 会付的多一点啊，但是仍然可以把币转出去，对吧？仍然可以把币转出去。包括2021年10月份的 Taproot 啊，你不升级也可以啊，只是不能够玩 Ordinals， 对吧？但是比特币还是可以转出来的，对吧？ OK， 这个就叫做 hard fork 和 soft fork。 soft fork 呢就是向下兼容啊，不需要你升级，仍然能够保证能够跑这个节点啊，仍然能够去挖矿啊，但是呢可能呢不能够获得最新的功能。Hard fork 呢就是如果你不升级啊，你就跑不起来了啊，你就不能成为 ETH 的 proof of stake 的 ETH 了啊，就没办法搞了，对吧？没办法搞。那这跟两大组织啊，一个 Bitcoin 比特币呢是 Bitcoin Core 一堆人去维护的，对吧？也没有什么领军人物啊，也没什么 foundation 啊，就大家就是自己去维护啊，就凭着这个 geek 啊这种精神感觉，就像一个 open source project 啊，也没有领导人啊，也没有核心领袖啊去维护，就大家一起来维护，对吧？以太坊呢虽然也是个 open source project， 但是呢它有以太坊基金会，对吧？经常搞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比特币搞个什么比特币活动啊？但这个Ethereum Foundation 啊，经常搞活动，对吧？一会儿什么 这两天在Istanbul 搞那个 Dev Connect， 对吧？一会儿又什么 East Singapore， 一会儿又是 East Shanghai， East Taipei， 对吧？最大的有那个在巴黎搞的，对吧？ East CC 啊，特别多啊。这个是挺好的，我感觉挺好的啊，没什么大问题啊。但是你和比特币呢是不一样啊，就这个很重要，不一样。好，但是我觉得呢比特币的这种打法呢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对吧？就是即使啊你什么都不干啊，就像前面这个命题里面，20年后你醒来之后啊，你还是可以把币给取出来的，对吧？你不需要强行去升级你的什么 client 啊，升级你的 node 啊，至少还是能把钱出，所以没有一个硬分叉啊，都是软分叉。好，那最近特别火的什么 BRC20 啊 ,ARC20 啊 ,Ordinals 啊，对吧，都离不开比特币的两次重要的升级啊，这两次都是软分叉啊，都是 soft fork。第一次是2017年8月份的隔离见证啊，叫做 SegWit 这个升级。第二次呢叫做 Taproot 这个升级啊，这两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升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为什么说能够实现它啊。 第一个就是 Segway 这个升级， Segway 的叫做隔离见证。以前的比特币我们知道它的区块大小呢是一兆啊，也是一兆，大概呢每次出块呢就平均是十分钟出一次块啊，每次出块呢 transaction 呢大概是1200个左右啊，1200左右。它是把它的 transaction 信息和你签名，你要用 private key 去签名这个 transaction 的这个 signature 对吧，这个叫做签名呢也放在同样的放在一个区块里面啊。所以呢它区块里面呢就除了有 transaction 信息之外呢还有签名的信息。Segwit 呢就叫隔离见证啊，把这个签名的信息呢单独的分开啊，放到另外一个地方，虽然也是在区块里面，但是放在另外一个区域里面啊，另外一个区域里面，另外一个数据结构里面。然后在这个 Segwit 里面呢可以放四兆的大小啊，四兆的大签名大小。那为什么要这个 Segwit 有了之后呢，他说就是你放在这个 Segwit 里面的签名对吧，因为签名相对来说是数据量比较大的，相对 transaction 来说对吧，要加密啊什么什么的，相对他们来说会比较复杂啊。放在这个 Segwit 里面的时候呢，你的 gas fee 呢可以少付四分之一啊，可以少付四分之一。那就是说为什么你用了 Segwit 之后呢你的 gas fee 呢会很明显的下降啊，很明显的下降对吧。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实例啊，可以看实例，我们到这个去看一下。对，很明显的下降啊，这个就是 Segway， 说白 Segway 就是这个。那有的人说，那为什么我们直接不把这个 block size 从什么一兆直接变成四兆，对吧？也无所谓的，为什么要搞 Segway 这么复杂？那这个就是 Bitcoin Cash 搞的，对吧？一兆变成了八兆，对吧？那为什么不可以这样？那因为你这么搞的话就造成了硬分差对吧，就是我唯一能想到的理由就是造成硬分差，所以呢它必须要兼顾啊，它原始的区块呢还是一兆，但是呢又有一个新的数据结构啊，这个东西这个是四兆一个新的东西啊，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去放，但是 gas fee 呢就会降低很多啊，所以呢就是有助于整个 Bitcoin 它的扩容对吧， Bitcoin 扩容 Segway 的我们经常听到是一个帮助 Bitcoin 扩容的一个协议。那为什么 Ordinals 和 BRC20 这个东西很依赖 Segway 呢，因为 Ordinals 和 BRC20 的那些 scripts、都是放在这个 Segway 这个数据结构里面，所以它的 gas fee 相对来说会低很多，只需要四分之一、如果放在主的这个区块里面，这个区域里面，数据结构里面，那它的 gas fee 呢就会爆掉啊！就是现在还要乘以四，你比如说现在 mint 一个大概十几美到二十几美刀啊，对吧？然后你如果不用 segwit 就变成了那个八十美刀，对吧？八十美刀。好，还有一个呢，就是2021年十月份啊，就前两年刚刚升级，两年前刚刚升级的一个叫做 Taproot。Taproot 的升级呢，就是引来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引来了特别多啊。它主要引入了，对吧？最重要的是主要引入了一个叫做 Chenal Signature 啊 ，Chenal Signature。Chenal Signature 呢，也是加密货币里面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签名协议啊。我们知道，一般包括以太啊，包括比特币。之前呢我们都用的叫做 ECC 椭圆曲线对吧，你们学加密学的话肯定都知道这个东西啊，叫做 elliptic curve 对吧， cryptography 这个叫做椭圆曲线叫做 ECC 啊，比特币之前也是用 ECC 的，你的私钥变成公钥的这个过程呢就是这个 ECC 的一个过程。怎么没有一张图，我记得以前有一张图的看一下，对 就这张图啊，就 ECC 啊，就是这样一个曲线的过程，你从私钥能够通过这条曲线呢变成公钥啊，但是你公钥呢永远无法变成私钥对吧，无法推导出私钥啊，这个 ECC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 Chenal Signature 呢相对于ECC 来说呢更加的高效啊，更加的精简，这也是最新的加密学里面大家都用这个 Chenal Signature， 包括 我们现在做的一个项目，里面也是用的 Chanel Signature 啊，这当然就跟加密学特别有关啊。你看这个 ECC 和 Chanel Signature 有什么区别，对吧？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是啊，加密学专家啊，到时候如果你是加密学专家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啊分享一下，对吧？分享一下。但是这个是最新最热最火的一个签名协议啊，签名协议。好，那它的好处你就理解为啊更加的精简，更加的高效啊，它的 gas fee 更便宜，对吧？同时呢，在 Taproot 呢引入了比特币的智能合约。所谓的智能合约啊，这个是有点问题的，其实是 scripts 啊，它支持了一个叫做 Taproot 的一个 scripts 啊，本来叫做什么 pay to public hash 对吧 ？pay to p to p h 什么 p to p 什么 public script hash 对吧？本来支持这两个，现在支持了一个 p to Taproot 一个 hash 对吧？像这些东西都比较复杂啊，你只要了解就是。哎，它引入一个智能 scripts 啊，就是脚本的这样一个东西，对吧？引入了什么多层签名啊，提高了隐私啊，这个就是 Taproot 升级。那为什么这个 Taproot 升级对这个 Ordinals BRC20 特别重要呢？因为啊，正是它引入了这个智能脚本啊，叫做 P2 Taproot 这个 scripts 之后呢，才能够啊，把这个叫什么 Ordinals 的这个东西呢写在里面，对吧？写在里面啊，才能够显示出来，可以这么理解。好，那我们讲完了整个比特币啊，什么叫做 Hard Fork， 什么叫 Soft Fork 啊，在比特币历史当中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升级，对吧？正是这两个升级呢才能够使得这个你能够用 Ordinals 啊。所以说啊，如果你要玩 Ordinals 的话，你必须用最新的 client 啊，最新的节点或者最新的这个钱包，对吧？并且呢，你要用这个 Taproot 支持的这个钱包啊，要用 Taproot 去生成这个钱包，你才能玩 Ordinals， 要不然不行的，对吧？就大家知道为什么了，对吧？大家知道为什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Mempool。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Mempool， 这个是比特币现在大家基本上都用这个工具啊，这个工具特别好用啊，做得特别好。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看 set 对吧 ？set， 这个没讲对吧？这个其实也应该讲一下，就是比特币和以太有点不一样啊。我们知道以太它的最小单位是维，对吧？它的最小单位呢是维啊，就一个以太呢是十的八次方的维，十的十八次方的维，对吧？一个以太呢，这你可以看，这是十八个零，对吧？十八个零。比特币呢是什么？比特币呢，它的最小单位呢是聪啊，聪，一个比特币呢等于十的八次方的聪啊，就最后八个零。比特币是只有八个零，好吧？一个，这边我看一下。这边只是以太转尾，对吧？好，对吧？这个大家要记住啊，就一个以太啊，有十的十八次方的尾啊，它最小单位是尾。一个比特币，对吧？一个比特币，它是我写在这儿，我看这里能不能写 ，copy element。哦，直接写这儿，一个比特币等于Satoshi，对，这样就比较清晰了啊。看看这两个，对吧？看这两个，对吧？一个以太等于十的十八，你自己去数啊，一共是十八个零，对吧？尾啊，最小单位是尾。一个 Bitcoin 是十的八次方 Satoshi 啊，就是它的最小单位是 Satoshi 啊。好，这个非常重要，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呢， 它的这个区块呢，他说 high priority，所谓的 high priority 就是在10分钟左右出块啊。我们知道比特币每平均出块是10分钟，对吧？10分钟，它呢就叫做 high priority。现在大概呢是40个 set，大概是2块钱啊。这个只是转一笔，对吧？其实挺贵的。如果你不是这么急的话，就是这个，对吧？在19分钟以内，就是下一个区块里面，大概是35到38啊，他建议你36，他这里建议你39，对吧？就在第一个区块，这个做的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可以看，你可以点这个，这个是左边啊，是这个 pending 的 transaction 啊，这个 pending transaction 在这个 pending blocks 里面啊，现在是这样 organize，右边呢已经是 mine 出来的，对吧？一个已经是 mine 出来的一个。block 对吧？现在 mine 啊，block 的高度呢是81万6413，对吧？这个是可能会呈现，如果你去点它啊，去点它，这个是 mempool block two 啊。他会告诉你，哎，我的 block size 是多少？1.82兆，对吧？那有的人说，哎，为什么超过了1兆啊？那是因为它支持 SegWit，所以超过了1兆，对吧？超过了1兆，可以看这里。这个是1.67兆，对吧？虽然它支持4兆啊，但是4兆是不满的，对吧？啊，这个很慢啊，这个里面显示的是它所有的 transaction 啊，所有的 transaction 啊，所有的 transaction，这个是在动态变化的。这个是啊，刚刚 mine 出来的，对吧？刚刚 mine 出来的，它大小呢是1.55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fee span 啊，就最便宜的，在这个区块里面是40个 set，每个 block 叫 virtual block，VB 啊，最高呢有人付了553个 set，在这个 block 里面，对吧？这个是平均的费用呢是47啊。Total fees 呢是0.929，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矿工赚麻了，对吧？他你看他的价格啊，他这个手续费就赚了差不多1个以太，加上 subsidiary，我们之前说过了，现在出块奖励是6.25，对吧？加起来是7.179，你看这就是他的所有的 transaction，你看有的 transaction 大，对吧？有的 transaction 小啊，transaction 小就转账啊，transaction 大呢里面肯定有很多操作，我们。对吧？你看这笔操作特别贵啊，费付了1400多，对吧？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个操作特别大，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一下，在这个 transaction 里面肯定很复杂，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张图的，你可以看到这个 transaction 是支持 SegWit 的，对吧？是支持 Taproot 的。这个一看就很像很多地址发 Taproot，对吧？这一看我就感觉是这种感觉啊，像发 NFT 啊，或者像发 BRC20 这种感觉。这个 RBF 呢，就是说，哎，它的 fee 呢能够有点像以太坊里面啊，如果你要增加 gas fee 啊，你必须要支持这个 RBF，对吧？它是付了50个 sats，对吧？它 fee 付了800刀，它是从一个 input。transaction 对吧？到了这么多啊，这个红的是什么意思？红的说这个 transaction 呢已经被花费掉了啊，被花费掉了。一个 inputs 到很多的 outputs，这个绿的是什么意思？绿的是说这个还没有被花费掉，你可以去用，对吧？就 Bitcoin 里面是说的是 inputs outputs，你看这些都被花费掉了啊。我们随便点一个看一下。这个你看花费了，又去了，有2个 transaction，对吧？这个很像是 Ordinals，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去 Ordinals.com 看一下。 这很像是应该是Inscription 对吧 Inscription Genesis 对吧，这一看就是对吧，没猜错啊，它应该是个 BRC20 对吧，叫做 Bear 的一个 B 啊，刚刚有人去搞了一个什么 Bear 的 B 对吧， Bear 的 B 对吧，这个就一看就很像啊，一看就很像对吧。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transaction 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所以它付很多费用对吧，大家这个一看点这个，你看这个一看就是一个有人在发币对吧，有人在发 BRC20 啊，所以这个工具写特别好啊，特别清楚对吧。啊，然后呢这个区块里面一共包含了3022个 transaction 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啊，之前只能包含1200到1400个 transaction。现在这个块里面有3022个 transaction， 这个还是很牛逼，都是在块里面对吧，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 transaction 啊。第一个 transaction 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叫做 Coinbase transaction 啊，这个 Coinbase 不是美国交易所 Coinbase， 这个是说啊，就是新创建的 coin 啊，叫做 Coinbase。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矿池啊，不知道哪个矿池，这个什么 via BTC 这个矿池对吧，他获得他的地址是这个啊，他获得 7.1799580 个比特币，其中包括 6.25 个比特币的奖励和那个所有的 gas fee 啊，都被啊这个矿池给拿走，这个是新创建的 coin 啊，新创建的 coin 对吧，新创建了 6.25， 然后所有的 fee 啊都给了他，就这个东西，等到明年分叉之后 6.25 就变成 3.125 啊，那这个就下降很多，但是有可能网络很活跃对吧，就可以获得很多的费用，也有可能比特币的价格特别高啊，所以大家矿工还愿意不断的挖矿啊，就这个道理。还有这种 transaction 就特别简单 transaction 对吧，一个进来这个就转账啊，从这个 UTXO 啊转到这个人的头上对吧，转了一点点钱啊，剩余的叫做他比特币里面又把剩余的钱又打回去对吧，这个是啊，打到另外一个地址对吧，叫做 0.2289 啊，这个叫 exchange address 啊，就很有可能是他们是同一个钱包里面的返回到了一个 exchange address 对吧。对，这个绿的呢就是这笔钱还没花掉啊，将来可以花，这个就叫 UTXO 对吧， UTXO OK。 好，这个就是Mempool 对吧， Mempool 它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有 incoming transaction 啊， latest transaction 啊，它的价格啊对吧，啊，还有 mining 对吧，这个 mining rewards 是多少啊，啊，平均每个区块能够获得多少奖励啊对吧，每个区块平均的费用是多少啊对吧，等等等等等等啊， hash rate 我们也看到啊是在不断的上升对吧，不断的上升， difficulty 红的是 difficulty 也在不断的上升， hash rate 也在不断的上升，所以整个比特啊有越来越多的矿机加入啊，越来越多的矿工加入对吧，越来越多矿工加入，这个是池子对吧，我们可以看到神鱼的池子对吧，F2 pool, M pool, 对吧，就都比较大啊。还有 BTC.com 的 pool, 对吧，等等等等。啊，最近所有的高度都是他挖出来的，可以啊。via BTC, 对吧，还有 Binance 挖出来的啊， Binance 挖出来的。啊，对吧，这个是。这个是 Lightning Networks 啊，我们到时候要讲一下 Lightning Networks 闪电网络。这个是 API 对吧，什么是 Mempool, 什么是 Explorer 等等，啊，大家可以多用一下这个网站，叫做 Mempool.space, 我也把这个网站呢放到了这个 Twitter 上面啊， Twitter 上面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对 Bitcoin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啊，这是第一集对吧，我们讲了 什么叫做软硬分叉啊，什么叫 Segway 升级，什么叫 Taproot 升级，这两个升级为什么很重要啊，为什么 BRC20 和 Audinos 离不开这两个升级，对吧？我们也实战啊去讲了这个 Manpool， 对吧？ Manpool。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讲到这儿啊，我们明天会继续。比特币里面还有比特币的概念和以太有点不一样的，对吧？它用的叫做 UTXO， 我们到时候讲一下 UTXO， 我们今天简单的讲一下，对吧？到时候我们可以讲一下什么叫做 UTXO。然后呢我们就要讲 Audinos 了啊， Audinos， 对吧？ Audinos。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讲到这儿啊，这是一个系列，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Peace.